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已经垮台的阿萨德政权。大家说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并且已经过去了好多天了，那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讲法呢？我觉得呢，这个还应该讲一讲的。因为为什么这个政权呢，这个控制了整个这个叙利亚有这么长，如果连他的父亲在内，老阿萨德这个家族呢，控制了叙利亚差不多几十年，从1970年开始控制到现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为什么能够在12天就垮台？好像呢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庞大的军队、现代化的飞机、现代化的坦克、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但是突然间土崩瓦解啊，不到两个礼拜，那么这个已经彻底垮台了。阿萨德本人已经出现在莫斯科了，一家人也去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曾经在这个中东地区是雄霸一方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12天之内土崩瓦解，这是大家热议的最大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今天呢，想和大家谈谈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也不容易讲。那么我们知道阿萨德的背后还不是仅仅一个国家，是几个国家去支持他，伊朗啊、俄罗斯啊，都是非常挺他的这些国家。那个叙利亚呢，他是这个俄罗斯、中国、这伊朗这些国家都是支持他的。这个阿萨德去年在这个杭州开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坐专机啊到杭州去访问，灵隐寺的大门都为他打开，所以这个人呢，其实他后台很硬的。但是为什么12天之内他就突然间就垮了？他其实有一支非常大的军队，他的陆军总数是30万人，空军4万人，海军5000人，还有10万名的这个预备役的民兵，主战坦克有4000辆，这个陆军的战车有2000多辆，各种火炮有2500门，有这么大的一支军队，这是一支相当实力不俗的军队，海陆空他都齐，并且呢人数不少，装备呢就是俄罗斯先进的装备，这个很厉害。并且呢他还曾经呢击落过以色列的 F-16 的战机，2018年呢，这个成绩比伊朗就厉害多了，伊朗从来没有打下过 F-16 的战机，而叙利亚呢在2018年就击落过以色列的 F-16 的战机。所以这个政府啊和这个别的国家很难相提并论，因为它是个强大的一个中东国家，它背后呢这些老大可不得了。这个俄罗斯不但支持他，俄罗斯还有一支庞大的这个军事基地放在他这个国家，一共这个陆军基地、海军基地、沿海地区4-5个基地，在内陆还有很多俄罗斯的据点。伊朗就不用说了，伊朗的派去的这个国民卫队的这些指挥官是深入到叙利亚的各个层级的领导。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政府，这么强力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在12天给打垮呢？那很多人的奇怪。那么大家要注意到，这个为什么这个政府会这么脆弱？我们就讲几点呢？这个到底是这个阿萨德，他是什么时候跑到俄罗斯去的？大家说一开打，阿萨德就到俄罗斯去了。我记得2个礼拜以前我跟大家讲节目也说他先跑的，这个后来证实是错的。阿萨德是到最后一刻才跑的，也就是说打了12天，他顶到第11天他才跑，也就是说他真是没顶住。那么并且呢，阿萨德他两方面都在跑啊。今年的12月2号，也就是反政府军开始进攻阿勒颇的那一天，阿萨德呢他的确在莫斯科，他是去干嘛呢？去参加儿子在俄罗斯的这个毕业典礼。但是战争一打响，阿萨德就第一时间12月3号就飞回了大马士革，他是想独战的，他没有想举手放弃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拉姆解放组织为首的这一大队这个反对派， 选择在那一天打呢，就想给他打一个措手不及，也就是说12月2号知道他到莫斯科去参加儿子的这个毕业典礼，所以呢就打他措手不及，家中没老大，咱们就打。那么阿萨德呢，其实去莫斯科的行踪呢非常保密，我到现在为止才知道他12月2号去了一天莫斯科。其实除了俄罗斯的高层以外，没有人知道他在莫斯科。那这个拉姆解放组织是怎么知道他在莫斯科呢？这个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了。那么有谁告诉他们呢？我们估计呢是俄罗斯的内部有人把阿萨德到莫斯科的消息透露了。怎么会透露给拉姆解放组织呢？不可能嘛！俄罗斯怎么会跟拉姆解放组织说，哎，你们要打的这个领导啊，这个阿萨德在我莫斯科呢，你们可以打。俄罗斯恨这个叛军都恨死了，他怎么会透露消息呢？估计这个消息呢，俄罗斯内部有人透给了土耳其，土耳其再将这个消息告诉拉姆解放组织。拉姆解放组织的背后的最大的靠山是土耳其，所以这个一讲的就清楚了，那就说明俄罗斯内部有内鬼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拉姆解放组织维持的反政府军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阿勒颇，前后的时间就2天。我看见他开打的时候，我还觉得这怎么可能啊，阿勒颇这么大的城市，叙利亚第二大的城市，没想打2天就占领了，基本上没死人啊。另外呢，反政府军这是进攻阿勒颇呢是白天。我们知道这个要打仗啊，这种叛军他的实力不足，一般都是晚上。我们看他打这个叙利亚中部的哈马和打这个 Homs 都是晚上打。那么为什么呢？这个打这个阿勒颇他可以白天打呢？这关键问题呢就是担心空军。那阿勒颇就不担心空军吗？哎，就是俄罗斯呢就没有参战，因为叙利亚空军望不上，俄罗斯空军可是有能力的，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就在叙利亚，如果打阿勒颇，俄罗斯要干预的话，俄罗斯的军机马上就可以干预，但是恰恰就这2天打阿勒颇，俄罗斯一架飞机都没起飞，那这个就很奇怪了。那大家说，那我们先看2条，一个是这次阿萨德到莫斯科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是俄罗斯人捅给了土耳其，土耳其人告诉了沙姆解放组织，第二个等沙姆解放组织打阿勒颇的时候，俄罗斯的飞机不起飞，这两个是连起来。那么这些事情那就真是奇怪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说俄罗斯空军是没有参战，这是真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这个里面呢就有一大堆这个猫腻了。我们知道这个土耳其在推翻阿萨德的倒台中呢起了重要作用，这不用说了。土耳其的总理啊埃尔多安还特别说，他们现在要前进的就是大马士革，是讲穿呢是支持叛军的。那讲讲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嘛，我们知道最近以色列呢是胖揍这个真主党，那么但是呢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打真主党的时候呢，其实有几个人并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动作。阿萨德这叙利亚的总统，他觉得那打真主党那就真主党打吧，真主党多事去惹以色列，还有伊朗的哈梅内伊也没有看出来，包括普京也没有看出来，就认为是一个以色列要打这个极端的这个穆斯林组织真主党。但是埃尔多安呢，他呢就看出了这个里面有点诡异，因为呢埃尔多安的心头的最大的一个痛呢就是俄罗斯挤在叙利亚，土耳其是最不愿意看见俄罗斯在中东有军事基地，因为俄罗斯除了叙利亚在这一带都没有基地，而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了军事基地，俄罗斯就把军队可以部署到非洲，所以俄罗斯在非洲很多地方有军队有雇佣军啊。如果没有叙利亚作为基地作为中继站作为武器的运输站，那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就没有了，在中东的存在也没有了。埃尔多安呢是看不惯俄罗斯插在这里，所以埃尔多安呢就做了一个布局。那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埃尔多安的局了。今年的初早些时候，埃尔多安呢多次和这个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公开结束， 那么阿萨德呢就认为埃尔多安呢是和他要联合收拾在叙利亚的库尔德，那库尔德是埃尔多安的心头大患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要搞独立，要摆脱土耳其，所以呢，这个阿萨德认为呢，阿尔多安呢是觉得流亡在叙利亚的这个库尔德人是他想收拾的，所以呢，这个阿尔多安有求于他，那么这个，所以他这个阿萨德就认为土耳其为了消灭这个库尔德人，他是不会支持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卜的反政府武装，因为他们是库尔德人。那么这个就他觉得安全了，埃尔多安这是第一手啊，埃尔多安就是跟阿萨德去谈，让阿萨德相信他的最大的心头的这个一个刺就是库尔德人，那么他当然希望这个阿萨德帮他消灭这个库尔德人，所以呢他不会支持叛军，恰恰埃尔多安就支持叛军。那么阿萨德有几十万军队，那怎么没动呢？那我们知道阿萨德下台的根本原因，这个是2023年10月7号，因为那一天哈马斯对以色列的音乐节 发起了恐怖袭击，突然间穿越边境杀死了1200多个以色列人，掳走了200多个人质，这个就这个要命。大家说这个跟阿萨德有什么关系呢？听我讲，这个行动的一个连锁反应，它就是拖进了这个以色列战争，首先是把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拖进去了。以色列当然了，你杀了我1000多国民，我不把你打扁我才怪呢，所以以色列集中精力去打，但是这件事情就拖了另外一个人进，另外一个组织进来，就是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拖到以色列战争去了。你叫黎巴嫩真主党清醒的保持不要碰以色列，他做不到。真主党呢和哈马斯都是伊朗的这个走狗，那么伊朗看见这个，哎呀，把哈马斯打了，那就叫真主党你赶快动手。真主党嘛，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当然打以色列。所以呢，2024年9月27号，那个以色列呢就开始对这个真主党进行这个清点活动。首先就打死了真主党的一把手嘛，纳斯鲁拉，定点清除，然后呢，一个一个把他那个军事政治局的19个领导全部干掉，上来的新的两任领导也干掉。那么阿萨德呢，他就突然间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因为纳斯鲁拉是他最亲近的盟友，他的战场对叛军，他自己的自顾不暇的时候，他会请真主党帮他打，这是他最重要的盟友。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伊朗是支持阿萨德的，但是呢，真正给这个阿萨德政权实质性的帮忙，帮你上战场卖命的，那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纳斯鲁拉。那么这个人呢，对阿萨德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结果以色列由于你动手搞以色列，以色列把你清除了，没了这个领导。2011年啊，我们就讲回去叙利亚的内战爆发，阿萨德当时的处境啊，曾经一度非常的危险。后来为什么他能够转危为安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和伊朗出手帮他打了。俄罗斯呢派飞机轰炸，伊朗呢派军事顾问。那么真是没有在地面上这个帮他打的，主要是俄罗斯在空中狂轰滥炸，伊朗呢派军事顾问帮他们搞指挥，真正在地面冲锋陷阵的是黎巴嫩的真主党。所以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啊，是他的这个硬哥们儿。我们说派飞机派顾问这种事情好做，美国也会对他支持的国家做，并且美国做得更好，但是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那是不行的。而真主党就是阿萨德的最有力的地面武器，能打不怕死。真主党的帮助呢，让阿萨德有了这么一个认识啊，利用宗教的狂热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也开始宣传利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仇恨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两个家族，我们知道阿萨德家族是什叶派家族当中少数的阿拉维派，这个宣传没毛病，但副作用就是叙利亚占人数多的逊尼派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因为你就挑动什叶派和这个 逊尼派的这个宗教仇恨，那么你自己的是什叶派的一个成员，那么你这样宣传，用宗教极端来宣传，那当然呢，这个打仗会更厉害。但是叙利亚的占人口最多的逊尼派，那么这些本国的人口和他的距离呢就越来越远了。那这个当然这是第一个大忌啊。第二个大忌呢，就叙利亚最近这些年出现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呢，没钱，没钱怎么办呢？没钱呢，军人的工资就越来越低。你养了这个四五十万大兵，这么多武器，这么多军人，你要给待遇啊，所以工资越来越低，低到什么地步呢？那我讲讲，叙利亚的军官的月薪大概是30美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太少了，才200多块钱人民币，啊，不到3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是军官的士兵的月薪10美元，啊，那就是70块钱人民币，这是一个月的工资，这怎么用啊？待遇太低了，所以很多叙利亚的军官呢就领空饷，就把下面说的很多人，比方说我只有1000人的部队，我是有5000人或者有4000人，就跟政府要，因为每一份就是10美元，你政府要多给啊。这个使得很多部队在这个叙利亚就变成空架子。我们说阿勒颇号称是有多少万的军队，其实没有什么人啊，都是空架子。这就是军官为了领饷创造的空架子的军饷。所以呢，真正到了叛军打进来，根本没有人打仗，所以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就是没有战斗力。有战斗力的真主党呢，又给以色列打得七七八八，就不要等叛军去打，以色列在后面就已经把他灭了。所以前面遇到没有军队，后面真主党呢又被以色列打趴下了，又没有钱，所以没有办法了。因为没有钱的话，这个真正战争爆发的时候，连这个阿萨德的自己人，就是这个阿拉维派，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帮他卖命，因为实在没钱，我帮你死不划算呢。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了。在那个反对派拿下了阿拉伯，拿下了哈马以后，外界很多人都觉得叙利亚政府军的实力能够守住这个 Homs 和大马士革。那个我当时我记得2个礼拜以前跟大家讲这个战争，讲这个 Homs 和大马士革的时候，我当时估计起码有半年打，特别是大马士革这个防御多坚固啊。那么但是呢，这个阿拉伯在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快打到大马士革的边缘了，这个阿萨德呢就逃到莫斯科了，到现在他也没有讲什么话。那么叙利亚政府军呢，都以为和叙利亚的内战一样，认为呢这个阿萨德有特别大的招还没有用，这些政府军呢他不想打，或者下面没有人领空饷，创造了一支这个奇怪的鬼魅部队，说1000人，其实只有大概500人在那里打仗，那一打来就赶快撤。但是呢，大家都觉得阿萨德一定有一个大招没用。那么阿萨德有什么大招呢？阿萨德这个招是有的。阿萨德呢，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伊朗和俄罗斯身上，他必须有靠山。那么他搞什么活动呢？他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系搞热络起来了。他总是觉得一旦俄罗斯和伊朗如果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三长两短，在中东核事业上都有一点点影响力的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能够拉大一把。而阿萨德平时呢也和自己的部下经常传递这些消息，就是说即便俄罗斯和伊朗不帮我们，那么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些土豪呢。所以呢，这个阿萨德政权的高层啊，在叛军打到了这个 Homs 到这个时候，他还在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来干旋，但这件事没有发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是很支持他，的确是很支持真主党，但是呢这件事情在出来的时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就没有动手。因为呢这个他觉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虽然有钱，但是也不会乱投注啊， 那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再去支持阿萨德，现在大家都清楚阿萨德他内部是空的，那支持他搞垮了，那阿联酋那不是把自己的都砸上去了。那么所以这个阿萨德呢，他对几个国家的判断都是误判。第一个，对土耳其，认为土耳其不会支持他的这个叛军，因为土耳其要阿萨德帮他去灭了这个库尔德人啊，在他境内的，这个是估错了。这个基本上这个埃尔多安给他一个错误的信息。俄罗斯啊，信誓旦旦的说你是我们的铁哥们，并且呢在攻阿勒颇的时候，俄罗斯还派飞机去炸了一下，好像要做让阿萨德觉得挺可靠，结果打到 Homs 他就不动了，打到哈马俄罗斯军队就没再不动了。然后呢，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我打到大马士革阿联酋会出来干旋，又没有，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了，自己呢在最后的一两天坐飞机全家人跑到莫斯科去了。阿萨德最后带走的人呢，有什么人呢？有他的两位财务的顾问，这么多年呢，他在叙利亚以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带了这些人去打点的，他需要人打理，他可以用这钱呢安享晚年，他个人应该没有什么事。阿萨德政权从2018年到2019年，他空运了大概2.5亿美金去这个送到俄罗斯。为什么他用这么多现金啊，2.5亿美元的现金，那是多重的一批钱呢？他为什么这么多钱运到俄罗斯呢？他主要是要规避西方的制裁，他并且呢要用这个钱要支付给俄罗斯的军事啊经济相关的费用。那么这些钱呢现在存到哪里去了呢？存在被国际制裁的俄罗斯银行。那么这就显示了叙利亚在国际孤立下对俄罗斯的深层的依赖，他俄罗斯银行都被制裁，他把他的2.5亿美金就存到俄罗斯的银行里面去了，可见他对俄罗斯这个根深蒂固啊。阿萨德家族通过腐败各种活动啊，包括这个毒品走私，又通过财富转移，他基本上巩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且呢他在莫斯科购置了大量的奢华的房产。那么他本人对叙利亚国内的经济的破坏性就相当大，基本上就不准备在叙利亚过的。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最近的有篇文章就说啊，这个2018年到2019年这两年当中，叙利亚中央银行向莫斯科空运的这个2.5亿美元的现金，这些美元的现金呢是100美元或者是500欧元的这种纸币的形式，都是钞票啊，不是支票啊，重量达到2吨，你像多大一堆钱呢、啊、它运到莫斯科的这个弗努科沃机场，存入到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银行，现在还在那里。所以现在阿萨德跑到俄罗斯，他不担心的，他够钱用啊。这些从大马士革运出来的非常大的一批现金转移，这个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俄罗斯作为阿萨德政权的关键盟友，不仅提供了军事支持，还成为叙利亚外汇的重要的目的地，最后是汇到俄罗斯的。特别是在西方制裁啊，并且呢把俄罗斯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以外，那个俄罗斯呢就更加依赖这个阿萨德的钱。那我讲这个2.5亿美金呢是金融时报这几天透露的，那只是2018到2019年的一年里面转的钱，后面转了多少没有信息。光那一笔钱就2018年到2019年，叙利亚中央银行是进行了21次现金的空运，这个2.5亿美元。那么2019年的5月13号，当时我们看到的资料是有一架装了1000万美元钞票现金的飞机飞抵莫斯科的这个弗努科沃机场。同年的2月份，叙利亚央行也空运了2000万欧元的现金运到了俄罗斯，这些都是有数据的。那当然我们估计2019年以后他可能运得更多了，那么到底运了多少不知道，我们就现在知道就这个数据就已经很多的钱了，2亿多钱，2吨的钱都是大面额的美金或者欧元。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我们知道这些转移以前呢，叙利亚和俄罗斯银行之间是没有任何现金交易的记录。 由于这个制裁的影响，叙利亚只能通过现金进行支付，拿来干嘛呢？在俄罗斯买小麦啊，支付货币印刷业务啊，和国防开支的支出。这些钱被存入俄罗斯的金融集团叫 RFK， 还有一家俄罗斯银行叫 CMR， 这两家银行，这两家银行都已经被美国制裁。那么所以呢，他其实上有很大的一个美国盯着他的，就是他帮助叙利亚的政府进行现金转移和规避制裁。我们知道阿萨德政权在战争的各个方面都依赖于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那个我们知道对这个叙利亚的磷酸盐供应链的这个参与也是俄罗斯的一件大事。那么随着西方制裁的越来越加剧，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就最后选择将资金转移到俄罗斯。那我们看见美国的前任的助理国务卿叫 Schenck， 他就说阿萨德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在巴黎在伦敦这些地方的安置资金，所以呢要想办法找个安全的地方去移自己的现金，那唯一安全的就是俄罗斯啊，在那里可以买房子，可以使用，可以养家糊口，没有问题了。其实阿萨德家族从2013年开始就通过复杂的公司和贷款的安排，在莫斯科已经买了20套豪华的公寓。他的表亲啊叫马什卢夫，在2022年在莫斯科成立的房地产公司叫做 Zefli City， 这叫 Zefli City 呢啊，这个事实上是和叙利亚俄国的银行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用了一个表兄帮他莫斯科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在那里滚钱。另外呢，这个尽管战争使叙利亚的国库受到重创，阿萨德呢还是想办法控制国家经济的关键部门来谋取这个私利。美国呢现在就指控这个巴沙尔政权通过国际毒品和燃料来走私活动来聚集资金。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今天的金融时报报的这个底呢，知道他已经很成功的现金转移。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腐败的一个根源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就讲讲最近出现的神秘的无人机的这个故事啊。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东部有大量的城市出现了半夜晚上这种带着灯光的无人机的成群都出现，本来以为是小小的这个没多大的无人机，那么最近这一阵大家都看见这些无人机的尺寸大到像一架汽车那么大，所以这是大无人机，并且呢每天晚上出来骚扰老百姓，这个就越来越多了。这件事情啊，事实上很早的11月下旬就有人看见这个无人机，但美国人呢还是比较天真，说这个是不是外星人的飞机等等，还公布了一些拍的照片。那照片一看呢，凭一般的感觉就知道这可能是无人机，会不会是有人机呢？不知道。那么最近这几天呢，美国的报道就特别多，就说美国有很多的地方就出现了这个无人机群，这不是一个，最早出现是 New Jersey 啊，纽约对过的这个新泽西州，跟着在纽约市、纽约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就这几天就连续的出现这种所谓的无人机，并且呢有这个地方的警察和州的官员，就不同的州就说这个可能是有人机，就是根本有人在上面驾驶，无人机加有人机，这个就大了。就昨天的这个48个钟头以内就有3000多人举报说看见的这些神秘的飞机，现在叫它叫无人机，叫 drone， 这个维持方早。因为我听见最近这两天有些报道说有官员说这是有人的飞机，这不像是无人机，这又多了。这些无人机在什么地方飞呢？红红绿绿的上面闪光，并且有白光，从11月份开始就越来越多。那么大家说有大量的人这个报道，3000多人报道说看见了这种 drone， 那么美国的政府呢就安抚老百姓，就说哎呀这个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危险，没有威胁。但是我看见美国很多民众说这的确有威胁了，飞在我的屋顶上，这个不是不是威胁啊？晚上成群的出现是不是威胁啊？现在政府呢反而呢就没有什么话说，而民众呢就说的很多。我最近这几天呢就看见民众在脸书上，就 Facebook 上就搞了一个群体，那叫 Mystery Drone Let's Solve It， 就是神秘无人机让我们来解决。他用的还是要 Drone， 就是无人机，但是已经看见有警察说估计其中有几架呢是有人的飞机。这些飞机干嘛呢？这大家就很奇怪了。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发现无人机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就大家看见说这个无人机啊有好多呢，它飞的地方呢是军事基地。他说是不是真是军事基地啊？有的，在 New Jersey 州有一个兵工厂啊，美国把兵工厂叫 Arsenal， 这个 Piccadilly Arsenal 这个上面有无人机。你飞到兵工厂干嘛呢？这个有问题了。还有在 New Jersey 的一个军事基地叫 Bedminster， 在这个军事基地旁边有个高尔夫场也有的。所以呢搞到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这两个地方的上空呢发布这个禁飞令，不许飞行，但是越来越多无人机或者有人机现在目前呢这活动的太过分了。我就讲讲有哪几个地方发现呢。纽约市12月12号有很多架这个飞机，这个无人机飞越了这个纽约的 Bronx 的上空。那么这个很多人都看见，这个上面呢就是洋基的这个足球场，这个棒球场。这个市长 Eric Adams 就说纽约市已经进行调查了。纽约州的州长这个 Cassie Horseshoe 就说这个 Stewart Airfield 这个机场呢12月13号被短暂的关闭一个钟头，因为有一堆这个无人机在机场上活动。康涅狄格州这个在 Groton 这个地方还 New London 这两个地区有发现有无人机在那里飞。在 Maryland 州这个前共和党的州长叫 Larry Hogan， 他说他的家在 Davidson's Field 在旁边看见几十架无人机。在 Massachusetts 12月14号在 Boston 的 Rogan 国际机场因为看见有人在发放这个无人机，给警察抓了三个人，放了一个两个，这两个人是操作无人机，抓个正着。在宾夕法尼亚的东部的费城上空也发现了无人机。弗吉尼亚州根据华尔街日报，这个早在10月份神秘的无人机连续17天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飞。这些事情啊，并且我再讲远一点，在英国的3个美国空军基地上空发现了无人机。那么在德国，美国的最大的这个空军基地这个 Ramstein 这个美国空军基地附近也有无人机。现在呢白宫啊国防部五角大楼都说这个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和外国没有关系了。但是呢很多美国老百姓呢就把这个外国和这个无人机连在一起，是不是某个国家利用无人机来探索美国的防空到底有多强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呢，这个 Donald Trump 说我们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把它击落。这个击落容易讲是不能做的，因为美国是这个当局没有资格在这个空中击毁这个无人机的，除非通过这个立法。那当然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啊。我们在未来如果找到有些什么的出处原因，我们会跟大家聊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